嗨，各位创新大地的朋友，我是王文华。今天这一集日期是12月18号礼拜一，我录音的时间呢现在是12月14号礼拜四啊，今天比较晚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是乌托邦的演化，从哥本哈根的自由城说起。好，哎，这集灵感来源是一部韩国的电影啊，韩国电影这些年拍得很棒啊。我听朋友介绍看了这一部《水泥乌托邦末日浩劫》，有没有人看过？我打赌听众朋友中一定有人看过啊。这个其实是一部灾难片了，讲一场大地震造成了首尔化成废墟啊，那只有一栋大楼留了下来，于是幸存者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啊。所以坦白讲，这电影跟乌托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，它只是用了这三个字作为片名。不看了这个电影呢，就让我突然想去研究一下乌托邦了啊。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啊，哎呀，那个人类理想的境界，到底现在世界上有没有乌托邦呢？哎，不研究还好，一研究发现还真有啊！它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啊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 Freetown Christiania， 我们今天这集叫它自由城吧。好，那今天这集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乌托邦的演化啊，分三部分了。第一部分谈谈这个自由城的历史啊，第二部分谈谈现在它面临的问题，以及自由城的未来它将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？好，首先谈谈这个自由城的历史。它在哥本哈根这个城市里面，大概是一个 0.3 平方公里的地方啊。大概在52年前啊，也就是1971年，哎，这个地方创立了一个乌托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呢，一群居民就把那块地方废弃的军营给使用起来了，然后他们刻意的去打造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，而哥本哈根的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许了。那所以至今呢，这个地方大概住了900位居民啊，某种程度他们自外于哥本哈根以及丹麦的法律啊，他们自给自足啊，一个月也要交个台币6000多块的管理费啊。这个管理费是干嘛呢？啊，这个区总是要雇佣一些水电工啦、园丁啦、清理垃圾的工作人员，所以这管理费还是要付的。那我刚才说他们自外于丹麦和哥本哈根的法律啊，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啊，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议会啊，是用共识来决定事项啊，所以共识很难了，所以每次开会都很漫长，四五个小时。所以某种程度它真的是在哥本哈根里面一个半自治的社区。那我说了，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那他们当然根本不理会哥本哈根甚至整个丹麦的一些法令啊，比如说这个城市一定有城市规划的法令嘛，那他们根本不管啊，自己在这个区域就盖自己想要的房子。然后呢，大麻，哎，这个在丹麦是非法的，哎，他们也不管了，在这个自由城里面就有人摆摊卖大麻，后来变本加厉啊，卖更严重的毒品了。好，那这个自由城呢，如今是观光客的最爱啊，大家去哥本哈根，哎，有没有人去过哥本哈根呢？如果你去过的话，你应该听过这个 Freetown Christiania，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观光景点嘛，那这个自由城就成为观光客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啊，你在里面可以买一些嬉皮的衣服啦等等。那自由城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？哎，问题就刚才讲的这个大麻了。好，因为政府闭一只眼闭一只眼嘛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成为大麻的集散地。那一旦有毒品的介入，哎呀，糟糕，麻烦来了啊，就有帮派贩毒啊，那贩毒之后就有暴力啊等等的。那所以三不五时警方会到这边来逮人啊，但是一直无法根绝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半自治的区域嘛，你没有办法以整个哥本哈根的城市的法令来规范这个地方。那因为问题越演越烈了，所以这个自由城的这900多人啊开会，我刚才说啊，他们是共识来决定啊，开了四五个小时的会啊，最后共识达成两个决议啊。第一个啊，我们这个 毒品街啊一定要关闭，实在是闹得不像话了。第二个呢，哎，我们现在要拜托丹麦政府来介入。你看，这本来五十多年前他们是要成立一个乌托邦的，乌托邦是最讨厌政府介入了。如今呢，这个他们这个小小的议会啊，主动邀请政府介入了，代表这里面犯罪啊、帮派的问题已经变得太严重了。好了，这个第三部分就谈谈自由城的未来。我也想从这个自由城的演化引导大家去思考，我们自己个人可以怎么演化呢？好，这个自由城啊，在2011年跟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啊，他们要买下这个区域四分之一的土地，那另外四分之三呢，要用房租的方式跟政府来持续的租用。好，那只不过到2023年，也就是今年呢，当他们不想要租了，因为他们必须想要拥有这些土地呢，要跟政府买下另外四分之三的时候，哎，糟糕，这付不出钱来，因为四分之三的地啊，要950万美金啊，不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。于是呢，哎，这蛮有创意的一个解决方法，他们就跟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啊。这个协议是在未来十年，他们要让出大概4500平的土地啊，干什么呢？盖国宅。哎呀，那盖国宅盖好之后呢，就会住进几百位的新居民啦。哦，那这个他们这个小小的议会没有办法决定谁住进来谁不住进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到时候会有几百位新的人就进入了这个乌托邦的社区。哎呀啊，当然有人备受威胁啊，过去他们这个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外于法律之外，现在突然要涌入几百人，哎，有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并且极力的反对，但也有一群人觉得，哎呀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，这是我们演化的最好机会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几百位新居民来了，很多的新的家庭啊，这些家庭住在国宅也许都很年轻啊，所以说都有小孩，那这些新的小朋友新的年轻家庭就会带来新的生意啊，不用只靠观光客啦，平常当地的这些餐厅就都会有更多的钱赚啦，对不对啊？更别说这个新的居民的加入，小朋友年轻的父母啊，会创造一种新的能量新的文化。好，所以也有一群人非常欢迎这个改变啊，希望五十多年的文化风气如今面临了危机，能够借由新住民的加入能够脱胎换骨有所改变。搞不好这些新人的加入才是那个乌托邦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了。好，这个是真正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个乌托邦啊，当初的美好理想后来因为毒品的问题造成了人间地狱，如今呢，希望用新的方法来改变人口结构，再创一个理想国的境界。最后呢，我想引导大家思考你我的人生呢。刚才我说这个乌托邦将会有新人加入，那新人加入将会让他脱胎换骨。那现在也是岁末年初了，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，说2024年你有什么改变的机会呢？自由城市引进了国宅以及数百位的新居民，在你的生活中你将要引进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事、什么样物品，让你也能脱胎换骨呢？